湖北布政使李雪平坐着轿子来到黄州，找于成龙算账，要出这口恶气。没想到到了府衙外边一看，这才知道巡抚大人张朝珍也在这儿。他知道张朝珍和于成龙关系不错，又生气又想回避，刚想走，结果被人发现了，再走也走不成了，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府衙。有人到里头通禀说布政使大人来了，于成龙心里就明白了，哦，呵呵，来出气来了，替他二弟来撞脸面来了，但这话不便多说，赶紧出去迎接。一见面一躬扫地，卑职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大人您怎么来了？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我的府衙来了？你看做大事的人喜怒不形于色。这李雪平见着于成龙恨得了不得，表面上还带不出来，北明兄，哎呀，回家办点事，顺便到知府衙门来看望老兄，想你哟。心说话，我想你个屁，我想揍你。但话不能说呀，于成龙多精明，看得出来，深感荣幸。李大人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到了花厅门前，张朝珍站到门口这迎接，彼此一抱拳，经常见面，同朝居官，谁不认识谁呀、啊？尤其布政使是仅次于巡抚，两个人可以说是平级。哎，张朝珍是正二品，李雪平是副二品，都是朝廷命官呢。这个布政使主要抓着全省的财经，掌握金钱的命脉，代表朝廷在这治功，因此两个人彼此行了礼，在花厅落座。张朝珍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还就问呢，李公你怎么得闲到这儿来了？你跟北明关系挺好吗？啊，自然自然，哈哈，方才我说了回家有点事儿，看看，顺便呢看看北明兄，我到这儿瞅瞅。瞅什么呢？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，张朝珍也没深问。李雪平问张朝珍：“巡抚大人，您怎么得闲到这儿来了？”啊啊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昨天兄弟接到皇上的旨意，现在北明兄荣任齐州江坊道，我特来祝贺，跟他打个招呼。李雪平就一愣啊，心说这于成龙升了官了，现在是知府四品升三品官了，湖北江坊道这官可不小啊，堂堂的正三品命官呢、啊、他是文官挂五衔啊，现在正式委任他了。江坊道访谁啊？访吴三桂啊，长江沿岸布防的事情，指挥军队打仗的事儿都交给于成龙了，齐州的行政的事务也交给于成龙了，文官挂五衔，这权力就更大了。他听着牙根都冒酸水，心说好啊，张朝珍这个老东西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至于这么老远跑这来告诉他们？可见你俩的关系非同一般呢。他心里这么盘算着，表面上还假装高兴，是吗？皇上圣明啊，北明兄，改日咱得祝贺祝贺，我祝贺你荣升啊，多谢多谢。这样吧，今天二位大人全来了，就在府中小聚，我请你们喝酒，在花厅设酒，三个人吃喝，谈了一些公事。李雪平一看这口气出不来了，算了，到现在他才死心，心说老二老二，你我吸收教训吧，这于成龙扳不倒， 这个事儿就就此了结，别人都不知道。吃完饭散席了，那么张朝珍告诉于成龙，你听信儿，多在新官来了做了交接手续，你就走马上任，齐州那方面我安排好了。说书就是这样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半个月之后新官来了，这黄州府的知府姓孙，叫孙静啊。孙静来了，走马上任，拜见过于成龙，于成龙做了交接手续，然后领着自己的人到齐州上任去了。那么他走了，到齐州干什么呢？没说嘛，文官挂五衔，担的更重了，督造战船，训练水师，江上巡逻，这些事儿都归他管。现在大敌当前呢，吴三桂就在大江的对面，随时随地有开战的可能啊。因此于成龙忙上加忙啊，老头子不要了命了，黑天白天不得闲。于成龙没事，光阴似箭，转眼之间就到了康熙十六年的腊月，快过年了。哎呀，单说湖北的巡抚张朝珍，张朝珍一看眼前这个形势，这吴三桂占据着湖南，想打进湖北没打进来，但是湖北依然吃紧，前方的伤员源源不断送到后方，把老头子搞得是焦头烂额，前方要什么得供应什么，这些当兵的玩命，你还得安抚他们，不安抚他们军队要哗变可麻烦了，平常日子好过，年节不好过，快过年了，得慰劳慰劳三军呢、啊、前方的将士辛苦啊，上哪儿划了银子去呢？怎么办？过年不得花钱吗？他挖空心思奔走求告，总算筹措了纹银8000两。8000两银子那是钱呐，买猪肉买牛羊肉得买多少，买白面得买多少、哪怕前面吃顿饺子吃顿炖肉也算表了自己的心了。8000两银子委托谁呢？委托手下一个武官叫李英，他告诉李英，你到库里头把官银提出来，你送到前线啊，这事儿无论如何你办到。李英领命，拿着大人的公事先到库那块，库就好像现在的银行，把大人的批示往上一递，冯的老爷是这管库的头，一看没错、然后盘点银子全都兑现了，李英把这银子如数点完了，带着要走，8000两够分量，得拿小车推着往外一走。管库的一个小官叫赵贵宝，这赵贵宝心呢挺热的，就说李英官，这日头都往西转了，您带这么多银子往前线送，您就得贪黑赶半夜，现在战争年月乱七八糟，您可小心点，财白动人心呐、这一旦出了点事儿，谁担得了这责任？李英一皱眉，可不是吗？哎呀，巡抚大人催得甚急呀、命我及时把银子送到前线，我也不敢耽搁呀，那不敢耽搁也不在这一天呢，最好你回到家把银子存好，明天起个大早，怎么说白天也太平无事，你把银子送到前线当天回来了，那多保险呢。李英一听啊，哎，对，有道理，是千恩万谢，拱手告别，又派俩人推这车子把8000两银子直接推家里来了，打发着人走了以后，他关上门跟他爹妈说，这是过年的年交过钱呐、8000两啊，二老替我精神着点，咱们共同看着，千万别出闪失，这要出了事儿，我可负不了责任，就得掉脑袋。 爹妈一听你皱眉，这么多钱你推家来干啥？这没事找事儿，好吧，就得精神着点儿，把这银子就藏起来了，上面蒙着好几层布。李英回到屋里，他现在还没娶媳妇儿，一个人独居，睡不着觉啊。一会儿出来转一圈，看看没事再回屋；一会儿出来转一圈，再回屋。他怕爹娘上了年纪了，精神头不足，这不没事找事吗？到了后半夜了，他听着叫门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心说这么晚了，谁呀？这是？他听他爹说话，谁呀？兔崽子，这么晚了你才他妈回来呢？又喝酒了吧？就听一个人舌头都短了，酒是嘎凉水，醉人先醉腿，借酒消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啊，李英一听，他亲兄弟李武回来了，他们亲哥俩，他这个兄弟李武不务正业呀，玩狗玩鹰，在外的市面瞎混，东掏一把西掏一把，喝的是醒了不醉，醉了不醒，哥俩一向都不喝。李英就一皱眉，心说这个不成才的东西，真叫我们家里的二老操心呢。哎，待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听脚步的声音，李武进了李英的屋里。哥，你回来了。李英挺不耐烦的翻了他一眼，啊，回来了，你怎么才回来？跟几个朋友喝酒去了，喝多点了，刚才听爹娘说你回来了，我来看看你了，啊，谢谢你吧，天太晚了，回去歇着。你看你烂醉如泥的，往后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，你老的不小的了，也得干点正事儿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能干什么呢？大字不识，我站在人前都矮半截，时也运也命也。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哥，我睡觉去了。李武回屋睡觉去了。李英后来实在熬不住了，俩眼皮一合，沉沉睡去。这一觉睡的东方发了白了，李英才起来，想起来任务很重，擦了把脸，把他爹唤醒了。爹啊，帮我套车子，把车子套好了，去取银子。结果到这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8000两银子一点都没剩，不翼而飞呀！
啊，爹，我那银子呢？
老头也傻了，
昨天就堆放到这儿了，那人没了，我也不知道。
哎呀，爹，我说了，叫你精神点，精神点，你这糟糕不糟糕？
我这么大年纪，我想精神，能精神得了吗？那你呢？你怎么不精神点？
我这是啊，我怎么不精神？哎呀，这。一家人发疯一样，再找李武，李武什么时候走就不知道。哎呦，这李英就琢磨是不是老二干的？哎呀，他心里犯疑惑，这么大的事，怎么敢隐瞒呢？哭着喊着来见巡抚张朝珍，到这哭通就跪下了。
大人，卑职有负重托，我把8000两银子丢了。
怎么丢的？是这么回事，我提出银子天就晚了，我怕赶半夜的道出事儿，我多个心眼儿，寻思睡一宿觉，第二天也就是今儿个我再送到前线，哪知道后半夜一眨巴眼儿，这钱就丢了。哎呦，可把张超人气坏了，命人狠狠的打了李英一顿。可打有什么用啊？银子打不回来呀。你说这事儿怪不怪？谁把银子给偷了？这不要命吗？眼看过年了，本来那些当兵的就发牢骚，过年要吃不上饺子要造反怎么办呢？谁担得了这个责任？ 张朝珍急的，打完李英之后，把这案子交给黄州府孙敬孙的老爷处置。你给我破案，限期破获此案，把银子给我追回来。孙敬接了任务了。孙敬一想，我的前任是于成龙啊，于成龙净干漂亮的事儿了，因此官声甚好，我接人家的班儿，我也得干几样漂亮的事儿，也让大伙儿瞅瞅，否则我这脸面往哪搁呀？正在这时候，接管着这案子，巡抚张朝珍告诉他，十日之内必须破案，时间不等人，十天呢，一晃就到。孙静接受了任务，头都疼。这吴头的案子从哪儿插手啊？他把李英给带来了，问李英：“这银子你怎么丢的？前因后果你好好说说。”李英在堂口下跪着，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孙静分析分析案情，看得出来李英不敢坚守自盗，他没这个胆子。那么谁呢？他又把李英的父母传来了，这么一问，老两口子介绍了经过，跟李英说的一点都不差，砍的不如炫的圆呢，真事儿就是真事儿。老两口子吓得直哆嗦，看来这老夫妻也是安善良民，肯定不是贼。那么还有谁呢？谁跟这银子接触过呢？谁知道情况呢？他就问李英：“你有没有什么疑心？你怀疑是谁？你实话实说。”李英说：“我怀疑啊，我也没有证据，没证据没关系，你怀疑谁？那天晚上就是我弟弟李武回家了。”“哦，你弟弟他干什么？”“他是无业游民呐、游手好闲呐、不学好啊。老实说，我们虽然是亲哥俩，历来就不和，但是我估摸着他不知道我拿银子回家，他也没问我，我也没说，我爹娘也不说，他也不会算，他怎么知道的？”孙静一分析，看来这李武可疑性比较大，除了他介入了回家了，他人没有。那么李武现在何处不知道，我们银子丢了以后他早早就走了，上哪儿去了不得而知。行行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听候传讯。孙静一分析，看来这事儿就出在李武的身上，品德不好，游手好闲，哪有钱吃喝啊？哎，可能他闻到风了，他早不回家晚不回家，但敢这个节骨眼回家有所图啊，别把这人逮了。他马上把马快、班头、土快都找来了，捉拿李武，不管在任何地方立居所在，本官要问他。那还抓不着，在一座酒楼上把李武给逮着了。当时这个李武啊，跟几个朋友正在喝酒，大山大叫正吹牛呢，一看呼啦朝来帮当差的一个个横眉立目，把他们给包围了。李武纳闷儿：“我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叫李武？啊，逮的就是你，拿下！”拿绳给拴上。李武就问呢：“我犯什么法了？喝酒犯法不？会朋友犯法不？为什么逮我？为什么？你问官儿去，我们不知道，官儿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。”带牢，把李武带到黄州府。到这儿可吃了苦了，孙静升了堂了，心说我也效仿于成龙，我拿出点威严来，脸儿沉着把金堂木一拍，下跪何人：“小民李武，以何为业？没有职业。”我且问你，你吃吃喝喝这钱从哪儿来的？
我有的在赌场赢的，
有的管朋友借的，我欠了不少外债。巧言狡辩，我再问你，国库的银子丢了8000两，是你偷去的吗？
老爷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！什么国库银子，我是半字不知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大人，你可不能拿屎盆子往我脑子上扣。刀，
李武，你就是个刁民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人是木雕，不打不着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成啊！拉下去，揍他40板子，看他着不？哪有这么不讲理的？不问青红皂白，拉下去揍！40板子，把这李武揍的血肉横飞，再带上来。李武有招无招？
大老爷，你叫我招啥呀？我一无所知，打了没了。
我且问你，你早不回家，晚不回家，那天晚上你怎么想起来回家了？
我也不知道，这玩意儿还有什么规定？我想回家就回家，想不回去就不回去，反正我也没老婆也没孩子，我也养活不了我的父母。那天会有回来，我想多少日子没回家了，到家里看一眼嘛，我就这么就回了家了。是吗？他怎么这么巧啊？你哥丢的官银你不知道？
我一点都不知道，什么官银呢？干嘛用的我都不清楚。我爹妈从来不跟我讲，我跟我哥都不过话，我哪知道？巧言狡辩，打！
要是飞行拷打呀，在那个年月，驱死鬼多透了。这家把李武给揍的小狗叫，最后爬到堂上来了，说不说有招无招？
哎呀，大人，小人我冤枉啊！